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主你的大能保守我们，谁也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继续来恩待我们，你光照我们，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愿意来紧紧地跟随你，我们愿意来紧紧地信靠你，就求主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的第八章，特别是第八章的后面这部分，就是31节到39节这段呀，是对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是极大的鼓舞。神他有能力来保护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包括一切的受造物，都没有资格去控告我们，也没有资格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只有靠我们这位大能全能的神，所以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挑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和神把这个关系来处好了，来建立好了，不要做对不起神的事来讨神的喜悦。第九章其实是主要是说以色列人的，但是我们透过以色列人和神之间这个关系微妙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他们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也可以学到好多的教训，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可以学到教训。第九章第一节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以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这样说他真的是做到了。他说在基督里他是说真话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应该说真话，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没有谎言。如果说了谎，那么就是我们说谎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是认贼作父了。其实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说谎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就在离弃神。所以保罗说他在基督里面他是说真话的，说实话的，没有谎言。那么由他说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们译成了中文以后，我们常常说被圣灵感动，其实就是在圣灵里面。我们被圣灵感动，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有神的引领，我们在这儿去做。保罗说他的良心是在圣灵里面给他做见证。那前面也说的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就是保罗他在放胆的去说，他也能站得住，他没有说谎。那下面他就是说这些事情，这是针对以色列人说的。第二节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保罗是大有忧愁，心里面时常是经常伤痛。这个他用伤痛俩字，这是其实刻画的非常的准确。他非常忧伤，为谁呢？为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那下面就提到就是以色列民，他的同胞。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家里面还有人不信主，而不信主他们常常落在那样环境当中，他们又不知道，常常受苦，我们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痛的。我们知道是这个根源在哪儿，问题发生在哪儿，他不清楚，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忧愁伤痛。可能保罗至少是我们这样一个感觉，为我弟兄我骨肉，那么为他的犹太同胞，他说为了这些自己的同胞，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他自己一个想法，他真的是愿意为自己的同胞来承担。如果说这些他的同胞也能够回转向神，如果说做一个交换，那你保罗，那你就付出这个代价，你与基督分离。他说我也愿意。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神有应许，我们信神，神不会丢弃我们， 这是保罗他出于自己的一个意愿，他真的就是为自己的同胞忧伤到这样一个程度，愿意为他们付代价，自己的愿意被咒诅。这个和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上的人他是不愿意吃亏的，为了自己的利益甘愿让别人去受亏损，但是保罗不是。下面说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这儿很清楚了，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都应许都是他们的。这儿很清楚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是神的选民的，神没有因为这些选民背弃他而把这些东西丢掉，这个一直是在神那儿是算数的。那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儿女，但是这个以色列作为儿的名分，他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全体而言的。神在旧约里面几乎没有说哪一个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没有这样说过，他到这个儿子往往是指的以色列全体。我们可以查几处旧约，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到22节，出埃及记的4章22到23节，出埃及记4章22节说，你要对法老说，就让这个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很明显，这是一个以色列这个群体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我们再看一处，在耶利米书的31章9节，耶利米书的31章9节，九节的结尾说，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列是我的长子。那这个以法列其实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这也是做一个群体。我们再看一处何西阿书的11章1节，何西阿书的11章1节，何西阿书11章1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个儿子就是指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整体作为神的儿子这个名分，神从来没有废掉，这个与那些将来不得救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应许一直在。荣耀，那么这个荣耀那就是神的显现，神的同在，这个也在。那今天的以色列，虽然是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不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如果是主耶稣在很多年以后才再来，那么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不得救的。那么以色列的余数要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指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在地上活着的一些活着的以色列人。虽然现在以色列人背逆神，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神仍然与他同在，那是他的选民，神是答应过的，在应许当中的。祝约，那祝约呢就是包括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叫亚伯拉罕之约，那么在西奈山上和摩西立的约叫摩西之约，也叫西奈之约，还有跟大卫立的约，这些约。律法，那就是摩西律法。礼仪指的是这个与敬拜了、与侍奉了有关系的这些规则。那今天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有礼仪的。应许，那应许就是神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跟亚伯拉罕的立约、跟摩西的立约、跟大卫的立约，这些约当中的应许，其实无论是哪个约，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方向上面，这个方向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应许其实重点就是 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说这些都是他们的，从来没有废掉。所以今天有好多，我听到一些声音就说啊，今天我们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今天的新约时代的信徒取代了以色列，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提法，而且这儿很清楚，神没有因为这些以色列人现在还在背逆他而放弃他。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那列祖是谁呢？列祖呢就是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这都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那么按照肉体来说，基督也是这些祖宗的后裔。那从这里看，很清楚的再一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有完全的人性。他是有肉体的，他实实在在有肉体的。那么下面说，他 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这很明确的又提到，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神，他有完全的神性。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是可能是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最清楚的一句，提到非常清楚的指出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有完全的神性。那除了约翰福音里边，这非常清楚提到，这说阿们，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很少有这样的阿们。那么这是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我前面我好像记得说到过，这个阿们呢，就是诚实的什么的。我们从那个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看出来，阿们就是那希伯来文，就他读的就是阿们。那阿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信就是阿们。所以我们说阿们其实就是我信，很简单，阿们就是信。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不是说就是这些神应许他们，应许这些儿子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会落了空。那么有些当时有些犹太人可能就是对神失望，然后落了空了。那么是根本不是。那下面就说为什么不是落了空。虽然有一些以色列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没有因为这一个神的应许落空。所以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其实就是很明确的，就是雅各，不是从雅各生的，因为从雅各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么在罗马书的前面我们分享过二章的28-29节就说过，罗马书的2章28-29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所以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以色列呢？下面会提到，其实这个与隐性诚意有关系。第七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就说不是亚伯拉罕这个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夏甲生的那个儿子以实玛利，神没有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是他的那个真正的儿女。包括就是创世纪的25章第1节，那撒拉死了以后，不是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图拉，基图拉呢给亚伯拉罕又生了六个儿子，同样的六个儿子也不能算作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应许。下面就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就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能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以撒怎么生的？以撒是神的应许， 所以这就实际上已经点清楚，讲清楚了，那么必须是神的应许出来的才可以作为他的后裔。那唯独从以撒生的，那其实我们后来也知道，那以撒生了两个儿子，还有以扫，以扫也不是。所以这个唯独从以撒生的，其实是必须是从以撒生的才算。但是以撒是，那么相对于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来说，是必须从以撒出来的才可以有资格。如果不是从以撒生的出来的，没有资格。但是下面会提到，从以撒出来的也不完全是。所以我们这儿看到啊，这些为什么说这个神的话没落空呢？因为有的人以为落了空了，今天就是新约时代的好多的弟兄姊妹认为神的话也落空了。其实这儿想到了隐性诚意是亚伯拉罕蒙福的一个途径，这个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非常清楚。亚伯拉罕之所以蒙福，是因为他隐性而被诚意。这个蒙福的途径其实不仅是赐给亚伯拉罕的，也是赐给我们所有属灵上亚伯拉罕后裔的，所以这个没有落空。第九节，因为说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我非常熟悉，在旧约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撒拉已经90岁了，这人根本不可能，但是因着神的应许，神的大能，这件事成为现实。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那么利百加嫁给了以撒，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那11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至在乎招人的主。那么以撒在出生之前，神已经应许，而这个雅各和以扫呢，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告诉利百加和以撒，那么神要将来要拣选这个雅各。那这里面说，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人的主，造人的主，这就说到了神的主权。人包括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靠自己的行为去想赚取神的恩典，其实这个根本不可能。如果是不是出于神，你做的再多，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差遣，没有神的应许，人再聪明，懂得这个圣经知识，懂得再多，口才再好，无论做多少，神都不认可。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神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传道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口才很好，所以就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目啊，我是见过的，我前也一再把这个作为例子，就想打造成名目。但是神说这个都没用，只有神真正差遣的人，神给的能力才算。你靠自己，如果靠行为想赚取这样的恩典，想成为一个所谓名目，或者一般弟兄姊妹想在教会里面多多的服侍，来想透过这个行为来讨好神，这不可能。神是不光看人的行为，更看重人的心。因为人的好行为是人应该活出来的，应该有的本分。我们信了神以后，本来有个应该有好行为，不是反过来用这好行为去来赚取神的恩典。12节说，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12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指的是以扫是先出生的，那么按照肉体来说，以扫是长子， 最后他这个杂志名分没了，就是他自己不要。另外从属灵角度，那么雅各那才是应许的，才是长子。那么那其实这儿说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没有看到以扫服侍雅各，这怎么理解呢？其实这儿并不是真正的指的以扫这个他们活的时候以扫要作为仆人去服侍雅各，不是这个意思，是预表一个群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以后，其实其他不信主的人都在服侍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些不信神的人做的那么多，其实他们最后都是神使用的工具，他们互相配合互相效力，最后是让我们得益处。那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其实他们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看这神把我们抬得很高很高的。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是神的主权，神下面就说了，神愿意怎么做就愿意怎么做，因为他是造物主。所恶的，这个恶就是不爱，就是不要，是弃绝的。所以你看这个，有人说这个以扫很冤枉，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弃绝了，这儿没有看他行为。如果从行为上来看，我们说以扫的行为比雅各行为要好得多，这是事实。但是并不因为这个以扫所谓的比雅各的行为好而拣选他，这是神的主权。那其实以扫比较而言比雅各行为好，他行为真的好吗？他善吗？他也不善。他为了那个一碗红豆，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给卖掉。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既然神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神没有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如果按照神的公平和公义，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拣选，我们都不配，真的不配。神之所以拣选了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是因为他的恩典。所以超越了公平，超越了公义，那就是怜悯，就是恩典。恩典和怜悯是超越了公平和公义的。按照公平公义，我们都没有资格到神的跟前，那将来都是那个一个结局，没得选。所以说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绝对没有，神是公平的。但是他因为他有怜悯，所以他愿意把这个恩典来赐给那些信他的人。这样也提醒我们，真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去质问神，问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十五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他的主权。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就说这个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不在乎那定义的。那定义的就是出于人的想法，出于人的意志，也不在乎那奔跑，不在乎我们人做的什么，不在乎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想法，有多大的意志，这些都没用。只在乎那发怜悯，只在乎那发怜悯的就是神。下面又说，因为经上一话对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再一次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神说我将你法老兴起来，这是神透过摩西说的，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其实我们从今天也可以看到，世界上这些国家，哪国家很强大，其实没有神的许可，没有神的背后的作为，他们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经常一句话嘛，说那个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流动。其实君王不能做什么，今天的普京呀什么不能做什么，习近平他不能做什么，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他们什么都不是。正因为神来使用他们，神让这些他们的国家强大，有神的用意，里面有神的美意。所以这儿神就那透过摩西下把法老说这句话，那神其实是法老成为当时这个埃及的这个统治者，让埃及强大。为什么呢？神要成就一件事，什么事呢？那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让周围的列国，周围的这些百姓来认识耶和华的名和耶和华的权能。也就是说，神有荣耀他自己，那今天也是。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感应就叫谁感应。这叫谁感应，不是说神故意使他感应。那么在出埃及记，当时摩西和法老来回就是征战的那一段，我们看到，特别是出埃及的记的四章二十一节。那么神使法老的心感应，不是神故意，而是任凭，因为他的心本来是感应的。那今天也是，如果神不拣选我们，我们的心本来是感应的，不是神故意让我们感应，是我们本来在罪里面，是本来就感应。所以这个叫不是故意的意思。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你其实指的是不信的人。那不信的人就对我说，那不信人对可能就是对保罗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说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可以抗拒神的旨意呢？这个怎么理解呢？那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那意思就是说，既然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感应就叫谁感应。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事，不管是谁，都是神的许可。没有神的许可，这些事不会发生。既然是都是出于神的许可，那么出现任何的结果，人不应该被指责，神你不应该指责人，因为好像人好像很被动，不得已，是这个意思，就是质问神，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既然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抗拒神的旨意，也就是既然不能在神的许可之外做任何的事，那么人就不应该承担为自己的这个过错负责。这是不信神的人这样说。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甚至有好多还不是很清楚不认识真理的弟兄姊妹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那下面就说了，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你是谁？作为受造物，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挑战造物主的这个权柄。我没有资格，神是造我们的，他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没有资格向造我们的主来挑战。我们只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去追求来明白神的这个做事的法则，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尽量去追求，我们尽量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但是我们不要去质问神为什么这样做。 或者为什么把我造成男的，为什么把这姊妹造成女的，我没有资格去问。下面就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儿非常清楚，我们不能质问神，质问神都是不蒙神喜悦的。21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这个窑匠 拿起这团泥以后，他完全有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这是他的主权，这是他的权柄。这个泥巴没有资格去指挥或者甚至问这个窑匠，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他举了一个例子。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个我们分开来讲，就是神多多的忍耐宽容那个器皿，这个器皿是什么样的器皿？是遭毁灭的器皿。这遭毁灭的器皿呢，是预备好的，那么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是神是可怒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这个预备不是说神提前就是啊，这些人神预备好了，就是让他不得救，说张三神预备了得救，李四预备不得救，不是这个预定。我们昨天讲了这个预定和预知要放到一块儿来考虑。在神的面前，我们人类这个不管有多久的历史，在神面前就像一幅静止的画一样，我这儿就好理解。所以这个预备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复原、恢复、重建的意思，也就是神提前知道了有的人，神不管多么忍耐宽容，他们就是不悔改，最后就成了遭毁灭的器皿，是这个意思。23节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那指的是些信靠他的人，这个好理解。信靠他的人，他创世之前他就知道这些人会信他，会因信称义，所以也就是等于预先去定了这些人。那么这两句合起来，实际上就让我们知道，神就预先知道哪些是遭毁灭的器皿，哪些是得着荣耀的器皿。神实际上都知道，神知道张三得救，李四不得救，但是不是神就是按照他的主观意愿就故意让这个李四不得救。24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儿引出来。所以保罗说的这一段不仅仅是说给犹太人的，也说给我们这些蒙得救的外邦人，我真的有个感恩的心，就这个器皿不仅仅是这些犹太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原来没有认识神的一些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神不偏待人，他的怜悯是向所有人敞开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有得救的。那以色列人当中有不得救的，也有得救的，包括今天的教会里当中有的得救的，有的是不得救的。那这有什么不可呢？完全可以，因为神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25节又举了个例子，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在何西阿书，这是说给以色列人的，就说在拣选亚伯拉罕之前，那么他们根本不是属于神的子民，在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族之前，但是神要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神拣选了，本来不是蒙爱的，要成为蒙爱的。一提到蒙爱的，在圣经里面，那么一个专指，那就是指的以色列人。那现在保罗把这段话拿过来 应用出来，那么这个盟约好像也是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这是一个苏联的原则的一个比喻。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很清楚，特别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九节，就是在千禧年当中，快要进入千禧年的，那么有圣徒的营，蒙爱的城，那蒙爱的城就指的犹太人，圣徒营指的是所有的这些信徒。我这儿插这么一下，26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啊，这是神的心意，神定义要拣选这一部分人。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余数多如海沙，不过是剩下余数得救了，也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得救的。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教会里面，不要看教到主日的时候教会里面坐得满满的，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主耶稣来，能够上去的可能是寥寥无几，大部分人还在那儿坐着发呆呢。为什么呢？因为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主耶稣也有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的7章22节，主耶稣就说嘛，将来有许多人是不得救的。这个许多人那肯定不是少数啊，也就得今天的基督徒虽然也是多如海沙，得救人也不过是余数。这样提醒我们，真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信就好好的信，不要让这个救恩从我们手里边滑落，这个恩典是会滑落的。28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那神说过话一定会成全的，说少数一定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速速的完结。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漫长，但是在神看来这个很快，很快就会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个我们保罗是说的以色列人，如果神不是给以色列人存留余数，早就灭了。真的按照以色列人那个行为，对神的悖逆不知道灭过多少次了，就是因为神的应许，那剩下的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所以一定会留下这个余种。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特别，亡国2000多年，居然这个民族还在，他们的信仰还在，他们的习俗都差不多。你看分散在世界各国，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以前那在各个地方他们彼此可能很少往来，但是他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民族的特征都没有丢，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神为他们存留余种，这是神的保守。如果按照他们的行为，他们早已像索多玛就早就灭亡了，根本在地上早就不在了，没有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这也其实保罗在劝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再悖逆了，不要再犯罪了，赶快悔改归下神。劝以色列人也是劝我们今天的所有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千万不要悖逆神。30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也不停的这样 一句问话，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那我们以前说，如果不是神寻找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主动的寻找神的，都是神寻找我们，呼喊我们你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去主动的去寻找神。如果没有听到福音，这个人去信主几乎不可能。但是这个福音可以透过人的方式，也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主耶稣有时候亲自向人传福音。 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姊妹做见证，说他信主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向他传福音啊，他就信了，这个我们得考虑，可能是在说谎，可能在瞎标榜自己，做在寻求神。31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些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利，是因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而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得到义，是因为他们是追求律法的义，是追求行为，靠行为下称义，靠行为下赚取神的恩典。这个不是说神就没有给他们机会，神是给他们机会，是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因信称义的应许赐下来了。所以他们如果是真的认识到这个真理的话，他不会这样说。因为为什么？他们眼睛瞎的，到现在眼睛还瞎的。那今天我们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眼睛还在蒙蔽着，没有真正认识神，还在靠行为诚意，想在神面前做的多多的，那么到了世界上还是随从世俗，在教会里边多多侍奉神，用透过这种行为想讨好神，但神不认可，只有隐性可以诚意。那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求，不是靠着行为，不要靠着行为去做这样的事。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绊脚石是谁呢？下面就说了，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么这块石头，这块磐石，那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这块磐石，这块石头成了绊脚的石头呢？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对于一些凭着行为下诚意的人，那么这块石头就是绊脚石。那对于这些因信称义的信靠他人来说，这块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就像其他地方提到主耶稣那个身上的香气，那个香气在一些人来说是那样的香气，是死的香气，对于一些人来说那是活的香气，生的香气，一个道理。那这样我们比较快的就把第九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九章保罗因为对自己的同胞特别的忧愁伤痛，所以给他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是说给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听的。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去用心灵和诚实去信靠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不要试图借着行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远离这个世俗，真正活在神的，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说真话，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事，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